回答说，你若知道神的恩赐和对你说给我水喝的是谁，你必早求他，他也必早给你的活水。妇人说，先生，没有打水的器具，井又深，你从哪里得活水呢？我们的祖宗雅各将这井留给我们，他自己和儿子并牲畜也都喝这井里的水，难道你比他还大吗？耶稣回答说，凡喝这水的还要再渴，人若喝我所赐的水就永远不渴，我所赐的水要在他里头成为泉源，直涌到永生。妇人说，先生，请把这水赐给我，叫我不渴，也不用来这么远打水。耶稣说，你去叫你丈夫也到这里来。妇人说，我没有丈夫。耶稣说，你说没有丈夫是不错的，你已经有五个丈夫，你现在有的并不是你的丈夫，你这话是真的。妇人说，先生，我看出你是先知，我们的祖宗在这山上礼拜，你们倒说应当礼拜的地方是在耶路撒冷。耶稣说，妇人，你当信我，时候将到，你们拜父也不在这山上，也不在耶路撒冷。你们所拜的你们不知道，我们所拜的我们知道，因为救恩是从犹太人出来的。时候将到，如今就是了，那真正拜父的要用心灵和诚实拜他，因为父要这样的人拜他。神是个灵，所以拜他的必须用心灵和诚实拜他。妇人说，我知道弥赛亚要来，他来了必将一切的事都告诉我们。耶稣说，这和你说话的就是他。好，我们就先到这边。这段经文讲到耶稣跟撒玛利亚妇人谈到，是我们很许多人都非常熟悉的。我们再把这个要点跟大家来讲一下。其实请各位注意呢，这次读圣经的时候可能算是非常熟悉的经文，但是每一次我们读都会有那么几个字特别从里面跳出来。那这一次我预备这个经文呢，特别跳出来的就是在第四节，必须。这边说，他离了犹太又往加利利去，必须经过撒玛利亚。我们各位看这个图呢，请同工帮忙，我们要谢谢我们的同工，因为他们那个做很好的事工。通常他们做这些事工我们都不会注意，什么时候会注意到呢？就是出了状况的时候我们就会注意他们。所以这些同工其实都是最忠心，我们要常给他们鼓励。大家看一下这个地方，这个撒玛利亚的叙加，这个叙加呢，请再按一下，在耶稣的时代是把那个巴勒斯坦那边呢分成三个地区的，北边就是加利利，你看到说那边有一个加利利湖啊，加利利湖呢在圣经里面很多地方把它称作加利利海，就跟我们在中国一样，在中国呢那个内陆里面这些我们称作湖的呢很多地方就把它称作海，所以跟这个也是一样。北边是加利利，南边是犹大，犹大呢就是耶稣跟他的门徒施洗的地方，往往就是靠近约旦河，中间就是撒玛利亚。所以你看到地理上的话呢，从南边往北边或者北边往南边都会要经过那个中间的撒玛利亚，那这个是最近的路。可是这边讲说耶稣必须经过那里，我们没有这个背景的人呢就觉得说这当然了，你从这个 北加州往南加州，就是中间要经过哪些地方的，这是一定的啊。看你说你是走哪边，走这个五号公路，还是说走这个沿海那边？你们有没有走过那个海边那条路，太平洋那条路，非常非常美的啊。那如果你还没有走过的话呢，建议下次可以考虑。如果说从旧金山往洛杉矶去的话，走那个沿海公路走，那是非常非常美丽的一段路。可是你有好多路可以选哦，不是说非经过那一边不可。可是耶稣他为什么这边讲说他必须经过呢？这是这段经文里面，这是我读圣经的时候看到的。因为后面呢马上就讲到说，其实他们平常不是走这条路的。原来为什么呢？因为犹太人跟这个撒玛利亚人中间有过节，有一个历史的恩怨。在差不多耶稣之前500年，那个时候呢，其实南国犹大已经没有了，北国撒玛利亚那个他们的首都呢也已经是没有了。结果在更早以前，亚述帝国侵略以色列的时候，他们就把撒玛利亚城里面这些的贵族、这些的上层社会、这些的知识分子等等的，通都掳到外邦去了，然后把另外一个国家的这些人呢，就带到这个地方来，这个称作民族大迁徙的一个惩罚，这是非常有效的，因为在世界任何国家里面，差不多都是这样，一个国家呢，如果说是被另外一个外来的政权来统治的话，经过一段时间以后，这个国家会反抗的，会起义造反的，会革命的。可是有一点，就是如果说把这个国家里面这些精英分子把它就掳到外邦去了，这个国家再怎么样就没有办法再造反了。这些被掳到外邦去的人，他们到别的国家去也没有办法再回过来把这个国家的人重新再带起来啊，反抗那个国家的。所以从亚述他们就是如此，然后巴比伦也是用这种可怕的民族大迁徙的政策。那后来在历史上面呢，也有一些国家，我们就看到说为什么他们就把这些国家人就是赶到另外一个国家去呢，就是从这里面来，因为再也没有办法实行反抗。我举一个例子，诺贝尔文学奖有一个俄国作家写那个叫什么名字，俄国的作家写那个古拉格群岛的 OK， 你知道他在俄国的时候呢，对于当政者有很多的批评，后来呢他就被辗转的就被带到美国来了。可是对不起，到了美国以后呢，他一点文学作品都写不出来，因为离开了自己的土壤。那这是我们讲到一个很厉害的事情。再讲到这边跟耶稣的背景，那些人他们来到了撒玛利亚，他们是外国人，结果呢圣经里面记载说他们就不明白在以色列这个地方，在撒玛利亚城那边原本敬拜耶和华的方式，结果呢竟然有一些狮子啊真的就进到他们中间，就咬死这些人，就让这些人很害怕。所以呢那些人他们就把这个一些被掳到外邦去的人再找回来了，教导这些从外国回来的人怎么样的叫做敬拜耶和华。那这些人呢他们就开始来敬拜耶和华，他们也跟留下来的这些撒玛利亚人就通婚，甚至呢当公元前586年耶路撒冷城的圣殿被毁了以后，他们还在撒玛利亚那个地方再建造了一座圣殿，在那边来敬拜耶和华。所以这就是我们读圣经后来这个背景啊。这个撒玛利亚妇人跟耶稣讲说，我们的祖先呢在这个地方，在这座山上来敬拜耶和华的，那你们呢是在耶路撒冷那边敬拜耶和华的，两边是不一样。可是犹太人就瞧不起这些撒玛利亚人，说他们是杂种。杂种这个字啊，你知道在中文里面就是一个非常非常难听的话，你讲一个人是杂种的话，他跟你拼命的。 所以你知道说，在犹太人跟这个撒玛利亚人中间，他们是老死不相往来的。犹太人像耶稣，他是住在加利利海的附近，要去到耶路撒冷的时候，虽然最近的路、最直线的路就是经过撒玛利亚城，但他不走那条路的。他们通常都是往东边，从那个约旦河谷那个地方来走，然后到了差不多耶利哥城那附近的时候，再往上面走这个山路呢，进到耶路撒冷那边来。所以这个地方读圣经，你有这个背景，想说为什么耶稣是必须经过撒玛利亚呢？因为那边有一个人，那边有一个撒玛利亚的妇人，他正在那边需要福音，耶稣去他那里。这是我读圣经哦一个很深的感受。你读福音书的话呢，常常里面就是让我们看到耶稣跟很多的个人接触的，因为这些个人接触哦，都是耶稣特别去找他的。耶稣知道他的需要，耶稣按照他的那个不同的情况跟他个别来谈话，每个人谈话的重点不同，每个人谈话的方式也不一样。好像说耶稣他曾经去到一个地方，在那个加利利海的旁边叫做格尼撒勒湖。为什么去那里？因为他要去呼召彼得跟约翰，要他们舍了船，彼得父亲来跟随耶稣，做耶稣的门徒。耶稣曾经特别去一个税官，就是那个地方有一个人叫做税吏马太，他是专门坐在那个税官上面收税的。这个马太是一个被当时人所瞧不起的，他是专门把犹太人的钱收集起来然后交给罗马政府的。这种人呢叫做犹奸，我们中国有的汉奸。所以这种人他地位是很差很差的，但是耶稣说来跟从我。再有耶稣曾经去到一个地方叫做拿因城。为什么去拿因城？因为那边有一个寡妇，那个寡妇她的儿子死了。你看世界上面很悲惨的一件事情，就是寡妇死了儿没有指望，但是耶稣在那个出殡的行列的地方，他就手按着那个灵柩，就叫那个孩子就起来就复活了，把这个孩子就活活的交给他的母亲。你看这个拿因城的寡妇她是何等的安慰，她全部的盼望就在这个孩子身上，现在重新还给他了。耶稣从死里复活以后，特别就向抹大拉的玛利亚来显现，因为这个人爱耶稣，这个人身上曾经有鬼被赶出去，他来到坟墓那个地方在那边哭，但是耶稣特别向他显现。所以其实我们查圣经可以查一个题目，一个专题，就是他们遇见了主。你去看福音书里面这些人，特别是这些个人，他们遇见了耶稣，整个人生就不一样，就改变了，就不同了。昨天晚上我们讲到耶稣是来到一个婚礼的里面，好多人呢。现在我们是要来看到耶稣是来到一个井的旁边，是在大热天的中午，是没有其他人的，只有一个妇女在那个地方来打水。但是那个妇女她以为说她只是来到一个井那个地方去打水，哪里想到耶稣已经在那边等她了。其实我们读圣经的时候也可以想到说，这个地方我们重点是看到耶稣跟那个撒玛利亚妇人在那边谈到，可是呢你在读的时候，是谁先在那个井的地方？是耶稣先在那个井那里，耶稣在那边等他，不是这个撒玛利亚妇人在等耶稣，是耶稣在那边等他来到井旁边打水。耶稣有问题要问他，耶稣有活水的泉源要赐给他。那这是这个井里面，我们在这个故事里面我们只看到这故事里面呢有几个要点。刚刚我们已经读了，你就想说耶稣跟他的门徒要经过这个撒玛利亚，要走几天的路程，可是饿了渴了，门徒呢就进到城里面去买食物，但是他们晓得说他们要去到一个不友善的一个环境， 你原谅我，我在1987年到1993年在芝加哥读书，可是我们的朋友呢也会警告我说，赖弟兄，你如果开车进到芝加哥城里面的时候，过了53号街就不可以再过去，身上也不可以带一些装饰，带金项链要拿下来，带金戒指要拿下来。那我说那个戴了金框眼镜呢，因为过了那个地方就是一些不安全的地方。有一次我开车带我们家全家大小到这个费城，不晓得什么缘故就迷路了，搞不清楚在哪里，可是我的车子上汽油快用光了，我就要找一个加油站，但是经过那个黑人区，那当地人话讲就是他们的宣教区，我就去加油站加油，可是车子经过那边的时候，我说实话我心里面毛毛的，你们知道毛毛是台湾的话讲的吧，心里面很安很不安的。那看到那些黑人呢，他们就站在他们家的门口就看着我们这辆车，我们的车就是一辆已经10年的老车，到那边去。我后来想讲呢，我看到他们呢我心里面很紧张，他们看到我也很紧张，怎么会有一个黄皮肤的人就到他们那个地方去。这是在美国，在美国我们真是一个美丽的国家，是最友善的地方。其实说实话我们家刚刚到美国的时候认为说，以前我们唱的歌或者讲的是说山川壮丽物产丰隆，我们说这不就是美国吗？我们讲说礼仪之邦，不说这是美国吗？因为你看到每一个人都跟你打招呼，看到每一个人都你很笑脸，跟你很友善，我们真的是这样。可是后来呢我们才晓得说，原来我们是住在美国最美好的一个地方，那个地方叫做神学院。那神学院里面每一个人都很友善，每一个人见到我们不管认识不认识都跟我们打招呼的。但是在美国不是每一个地方都是这样的，后来我们慢慢才比较明了一点。可是你看到耶稣呢，他要必须经过撒玛利亚，那就是他知道那个地方有一个人在等他，那个人需要耶稣的福音。这是我们在这边看到。那这段故事里边呢有几个，我们先就不看投影片啊，也不再看那个圣经的经文，我们把那个故事要点讲一下。你看那个撒玛利亚妇人为什么是在正午的时候来打水呢？那这是很多人问的一个问题。那后面的故事呢才把它就显示出来，因为他不愿意见到别人呢，因为他是一个品德很不好的人呢，可能在那个地方那些人就是瞧不起他，就是排斥他，就是歧视他，说这是一个品德很不好的人，妇女瞧不起他，排斥他，男人带着一些很不怀好意的眼光看他，小孩子见到他就拿石头打他的。所以他为了避开这些人对他那样的异样的眼光，他每天必须打水，所以他就选一个没有别人的时候他来打水，而且是要走差不多1英里的路才能到这个地方来打水。可是这个时候竟然发现到在那个井的旁边有一个男人，而且是犹太的男人坐在那边，他怎么知道他是犹太人？看他的穿着打扮，听他讲话的口音，马上就分出来了。你一个犹太男人怎么向我一个撒玛利亚妇人来要水喝呢？在犹太人的观念里面，出门如果遇见妇女的话他就觉得不吉祥，原谅我，我们中间姐妹多。然后在那个时代里面，这些犹太人特别是被称作拉比的这些老实人，他觉得说出门如果遇见外邦人就是不吉利，如果碰见了妇女也算是不吉利，就是男女之间有这个界限，种族跟种族之间也有这个界限，更不要讲说阶级跟阶级中间，信仰跟信仰中间。可是耶稣竟然开口对他讲，耶稣对他讲什么呢？请你给我水喝。你注意呢，每一次耶稣跟一个个人第一次讲话，
耶稣所讲的第一句话往往就是他最需要。可是这个妇人呢，竟然听到耶稣说请你给我水喝，他就讲说你一个犹太人为什么跟我一个撒玛利亚妇人要水喝。你看他还在那边看到这个人跟他中间是那个种族的区别，是信仰的区别，是阶级的区别，是男女的区别。他没有看到说耶稣也是一个人，耶稣这个时候有生理的需要，他口渴了。了解我的话的意思哦，就是当我们有自己的一个意识形态的时候，往往我们看不见人真正的需要，我们用自己的意识形态来解释他的每一句话。其实这个时候耶稣只有一个简单的讲，请你给我水喝，我渴了。最好的做法是什么呢？你就是说那好，你一个外来的人，你没有器具去打水啊。现在我就带着这个打水的器具，我就打水，然后就把这水就给耶稣喝了，是不是这样？可是自己的意识形态就决定了他怎么样来面对耶稣，他不认识他。那耶稣讲什么呢？耶稣跟他讲说，你若知道我是谁，你也知道说我可以给你水喝，你早就求我，我就把水给你，你也就永远不用再渴。这个时候这个妇女就讲说，就开始对耶稣讲到有兴趣了，就称呼耶稣是先生。你没有打水的器具，这个井又很深，你到哪里去打水给我水喝呢？现在是主客的地位就反过来了，他对耶稣的称呼也改变了。他就讲了说，我们家里面的人历世历代都在这个井里面打水喝，那你一个外来的人，你怎么样可以打这个水？耶稣就回答他了，你看又是一个让他感到很惊讶一句话，凡喝这个井里面的水的人还要再喝，谁喝我所赐的水就永远不渴，我所赐的水要在他里面成为泉源，直涌到永生。这个妇女对耶稣讲话就更加客气了，说先生请把这个水给我，让我不渴，让我也不需要到这个地方来打水。其实耶稣就碰到他里面最深最深的问题，我是一个干渴的人，我跟耶稣一样都是因为干渴的缘故，所以我来到这个井的旁边，到这边井里面要打水。但是现在耶稣竟然有活水可以从里面出来，可以让我可以得到满足，其实就是这个妇女她最深最深的问题，我心里面干渴，我不满足。那耶稣在讲什么呢？哪知道耶稣竟然跟她讲一句话说，去把你丈夫找来。你看这个妇女呢马上回答耶稣什么，立刻就回答我没有丈夫，连对耶稣的那个尊敬的称呼先生也就没有了，很生气，立刻回答。耶稣就说，你说的没错，你说你没有丈夫是真的，你有五个丈夫，你现在跟你在一起的那个还不是你的丈夫。这可能就是这个妇女她人生里面最痛的地方，也就是为什么她要那么老远的，而且在中午的时候他要到这个地方来打水，因为就要避开别人对他异样的眼光。哪里想到在这边他就遇见了耶稣。这个时候我们看到这个妇女呢马上就转移话题，你看这是不是碰到我们都常常会有的，碰到我觉得很尴尬的事情我就换一个题目。换什么题目呢？他说，先生，我看出你是一个先知，我们的祖宗在这山上敬拜上帝，你们倒说应当敬拜的地方是在耶路撒冷。你看跟耶稣谈起这个宗教的问题来了。你有没有碰到一些人，他跟你谈好多事情哦，谈中国的宗教，谈西方的宗教，谈好多好多事情，但是就不谈他自己的需要。为什么？碰到一个他自己觉得尴尬的问题不能够回答的问题， 所以耶稣跟他来谈到说，我们的祖宗在这个山上敬拜上帝，你们倒说应当敬拜的地方是在耶路撒冷，就看到说你跟我中间的不一样。中国人也会问呢，也会这样谈呢，我们是中国人，我们为什么要信一个西方来的宗教？耶稣是西方人，其实耶稣不是西方人，耶稣是东方人，对不对？耶稣是亚洲人，耶稣是巴勒斯坦人，可是我们就把它归类在西方。而且在我们中国人里面，像我在中学的时候读这个历史，近代的中国历史，我们老师就跟我们讲说，基督教就是坐着帝国主义的炮弹来到我们中国的，所以从我们内心里面对基督教就有那种的反感。可是我们并不是说对于西方的那些都那么讨厌，对不对？我们手表也是西方的，你戴的眼镜也是西方的，里面那个金牙也是西方的，我们并没有说对这些西方东西都完全讨厌。但一碰到宗教的话就不同了，碰到宗教信仰，管你是这个高级的知识分子还是这个贩夫走卒，我们都有自己的主见。对于这个西方的，对于基督教，我们就有一些从内心里面的一个排斥。可是耶稣讲到，不是东方还是西方的问题，不是在这个地方还是在耶路撒冷的问题，是谈到我们内心里面真实的最深的那个需要，这是全人类共同的一个需要。耶稣跟他讲说，你要信我，时候要到，我们拜父，拜我们的天父，既不在这个山上，也不在耶路撒冷，你们所拜的你们不知道，我们所拜的我们知道。耶稣指出他对于宗教信仰上面一些错误的认知。耶稣很知道他拜的是谁，但这个妇女呢，她有宗教信仰，她有敬拜的礼仪，她也有敬拜的地方，可是她真正拜的是谁她不知道。耶稣指出来，你真正需要的就在这个地方，因为时候要到，现在就是了。那真正的拜父的要用心灵和诚实拜他，因为父要这样人拜他，神是灵。所以这边耶稣不只是讲到我们要拜谁，还更把我们要怎么样的方式来敬拜他也讲到了。神是灵，所以我们拜他是从心灵和诚实来敬拜他。这个心灵和诚实呢，你可以把它翻译成就是我们用神的灵，在神的灵的里面，在神的真理里面来敬拜他，就是用一个正确的方式。因为这边说用心灵和诚实呢，有些人把它就解释成为就是我们心诚则灵，没有错。我们敬拜真神的时候是应该要诚心诚意，但是这个诚心诚意啊，如果敬拜的对象是错了，敬拜的方式是错了，那么还是不能够达到它的果效。所以有些人在这个地方把它翻译成为用我们在圣灵里面来敬拜神，我们在真理的里面来敬拜他，按照真理的方式来敬拜他。我是比较倾向这样子的解释，但是那个心诚则灵，那个也是用诚心诚意来敬拜上帝，也是这样子一个很好的解释。所以这个妇人就讲说，我知道弥赛亚要来，那称为基督的要来，他来了就会把一切的事情都讲出来。耶稣说，现在跟你说话的就是。我会想到说，哇，我读圣经读到这里哦，我会觉得那个撒玛利亚妇人真是比我更幸运，要更幸福，因为耶稣曾经亲口跟他说话，他要找的，他所盼望的那位弥赛亚，那位救世主就是基督，正站在他面前跟他说话的。我们今天只能透过圣经，透过圣灵在我们的感动，我们来认识耶稣。但这个撒玛利亚妇人是耶稣亲自来，亲自对他说话，那是何等幸福的一件事。这个撒玛利亚妇人是一个蒙福的人，可是另外有一个人呢，是世界上面我们看到是一个最不幸的人，那人叫做比拉多。比拉多是谁？比拉多就是罗马的巡抚审问耶稣的。他曾经听到耶稣亲口讲一句话，我是为真理做见证，真理是要为我做见证。这个比拉多说什么呢？ 那真理是什么呢？其实我们读圣经读的那个地方哦，我们说比拉多，真理就站在你面前。约翰福音里面讲，耶稣说，我就是道路，我就是真理，我就是生命。而这个比拉多，当真理站在他面前，真理跟他面对面在对话的时候，他竟然错身而过。你竟然错失了这么大的一个机会，多么的可惜啊。打一个比方，各位在北加州哦，真是很幸福的，因为你开车出去三四个钟头就可以去到好几个国家公园。有没有去过 Sequoia National Park？ 去过。有没有去过那个 Canyon National Park？ 不知道，有些人点头，有些人不知道。好，再往远一点，更有名一点的大峡谷，有没有去过？也有人去过。那有人说大峡谷不用去，我看看照片啊就可以。可是你去过的人就想过说，大峡谷哎，大峡谷你不是说坐飞机去，在那个地方半天你就回来，那个看不到大峡谷。大峡谷你至少要在那边待三天，而且每一天早上的时候你就坐在那地方看那个阳光怎么样子照射在这些石头上面，傍晚的时候你坐在那个悬崖那边看这个阳光怎么样子落下去，那个光跟那个影就这样落下去，那个才叫做大峡谷。还有人说你更是要下到大峡谷的底下，这个我还没机会。但是你去过大峡谷的人小时候说，怎么竟然有人说我看看照片就可以了，不需要去到那个地方去，错失了多么好的机会。我有一个老师，讲解真的很不幸的，他带着全家大小去到佛罗里达，去到 Orlando， 去到迪士尼乐园的大门口，然后就跟孩子说我们不进去了。我说哦，还有人这样子的，你错失了多么大的一个机会。但这个妇女呢，是一个有福的人，他遇见了耶稣，而且是耶稣亲自来找他，耶稣特别来看他，特别来跟他来个别谈到，整个人不一样。耶稣说我就是正在跟你说话呢。你看这个妇女，她就留下了她来打水的那个罐子，留在那个井的旁边，她就跑到城里面去了。他向那些城里面的人大声地喊说，你们来看，这个人他把我素来所行的事情通通讲出来了，莫非他就是上帝所说的那个先知，那个弥赛亚吗？就全城的人通通都出来，他们就请耶稣住在他们中间。耶稣原本是要往北边去的，竟然就留在那个城里面几天，跟他们谈到，这整个城里面人就信了耶稣。这是我们等到后来耶稣复活升天以后到父那边去，然后耶路撒冷城的教会被建立了，耶路撒冷城的教会又受到了逼迫，有一个人他就到了这个撒玛利亚城那边来传福音，竟然发现到说这个城里面的人反应那么好，为什么呢？因为在这个之前好几年前已经有耶稣在那边传过福音，已经有这个撒玛利亚妇人他已经信了耶稣，带领全人都已经跟随耶稣了。那这是后话。那现在我们就来看到这边，各位看下面这一个图，耶稣两次跟个人谈到，约翰福音第三章是耶稣跟尼哥底母谈话，约翰福音第四章是耶稣跟那个撒玛利亚妇人谈话。你看到这一段经文里面，这两个人谈话很不一样。耶稣很有智慧，耶稣也做事非常的谨慎，所以你看到这两个人两次谈话呢，一个是尼哥底母，尼哥底母呢现在新的中文翻译本啊，给他一个名字叫做尼哥德慕，因为尼哥底母有人说是尼哥的妈妈就把就反过来叫尼哥德慕，这是我们新的翻译本这样。 那那个呢是叫做撒玛利亚的妇人，他没有名字。尼哥底母是犹太男人，那个撒玛利亚妇人是一个邻邦的妇女。尼哥底母呢年高德少，那个撒玛利亚妇人呢品德很不好。尼哥底母呢名声很响亮，那个撒玛利亚妇人呢我们到今天也不知道她的名字。可能就是这个作者约翰他故意把这个就隐去。尼哥底母是夜间在室内跟耶稣谈话，而耶稣跟这个撒玛利亚妇人是白天，是在外面，是在户外，人来人往随时都可以看到的地方。耶稣从来不单独跟一个妇女在一起，他非常的谨慎。耶稣跟尼哥底母谈话呢，单刀直入。你注意到说耶稣跟尼哥底母谈话第一句话说你必须重生，可是耶稣跟这个撒玛利亚妇人呢是娓娓道来啊，一样一样慢慢慢慢，先从说妇人请你给我水喝，然后再谈到他真正的需要，要敬拜耶和华，要认识耶稣。尼哥底母的话耶稣单刀直入，直接就跟他谈到你必须重生，因为不能重生的话呢就不能够见神的国，不能够进神的国。尼哥底母跟耶稣谈话的时候，耶稣是引经据典，耶稣都是引用尼哥底母最熟悉的，他是一个犹太人的老师，他是一个犹太人最敬重的师父，对于圣经非常熟悉，所以耶稣就用圣经，就用尼哥底母最熟悉的这个经文就来跟他讲，你明白圣经的人怎么会不明白重生的事情呢？这是耶稣用他所懂的事情来讲到他所不懂的事情。可对撒玛利亚妇人的话，耶稣晓得说他对圣经的认识没有像尼哥底母那样，耶稣就按照他的程度，按照他的需要，一步一步来跟他谈话。耶稣主动的来跟他讲了。尼哥底母呢，你看到这个人做事很谨慎，我们在约翰福音里面三次看到他，第一次他夜间来跟耶稣谈话，第二次他暗暗的做门徒，在跟一些法利赛人在那边争论的时候说我们应该要好好的看看这个人他到底做什么事，他说些什么话。那些人说难道你也是跟随耶稣的吗？第三次我们看到他就像耶稣从十字架上面已经被拿下来了，他去向比拉多来求耶稣的身体，要用乳香抹药来膏抹耶稣。这个尼哥底母呢是跟随耶稣的，可是他是暗暗的跟随耶稣的，他是很不太愿意公开他的身份来跟随耶稣的。可是撒玛利亚妇人你看到哇不一样，他一信了耶稣啊，一认识耶稣以后他就到处哇啦哇啦就讲了。你有碰到有人一信耶稣哦，见到每个人都讲。我教会里面有个姐妹在大学二年级的时候信了耶稣，她跟班上每个人都讲信耶稣，跟每个人都在那边讲，甚至到带领她信耶稣的人都觉得说你可不可以少讲一点啊，讲话小声一点，她就是太喜乐太快乐，我就是得到我人生里面最宝贝的就是信耶稣了。她见到每个人都讲，带领班上好多人就信了耶稣。这撒玛利亚妇人你看到说另外一方面，你看到他的个性啊，很勇敢。你先不讲说对他的那个品德方面来批评的话，他是一个蛮勇敢的人。这个勇敢的人，他信了耶稣以后，他就勇敢为耶稣做见证。这两个人很不一样。这个撒玛利亚妇人，我们看下一页，圣经里面对他描述，他是一个种族混杂的人。他是一个信仰上面有偏差的人，他是一个品德上面有缺的人，他是一个心里面干渴的人，他也是一个无名无姓的人，他是一个抱守传统的人，但是到最后一个呢，是一个勇敢做见证的人。种族混杂的人呢，这是我们前面就已经说过，这是有历史的一个渊源，已经几百年了，至少已经五百年。撒玛利亚人被犹太人看作是杂种，是一个种族混杂的人，他们的血统不纯，信仰也不纯正。 犹太人对于这些人讲话是非常非常的厉害的。好多好多年前啊，有一部电影叫做《屋上的提琴手》，现在 YouTube 上面还可以看到，那是讲犹太人的电影，它的主题就讲传统 Tradition。 可是这个讲到一个传统家庭里面，他有五个女儿，大女儿呢就嫁给一个他们同村子里面的裁缝，二女儿呢就嫁给一个共产党徒，所以这个二女儿就跟这个共产党徒呢就去到了西伯利亚去了，三女儿呢就跟一个当地的基督徒就交往。这是他们村子里面啊，这些犹太人从来没有的事情，因为他们只有跟犹太人中间在那边通婚，没有跟这些基督徒在那边通婚的。这个小第三女儿呢，有一天就跟他爸爸讲说，你去见见他，或者让人家来见见你啊，他也是人呢、啊。但是爸爸讲说，没错，他也是人，可是就是跟我们不一样的人。那为什么是不一样的人？就是创世纪第一章里面讲说，各从其类。各位，我在这边讲话，我不是在那边特别要夸大其词哦。你要说在这些犹太人心里面，内心里面呢，很深很深的一个，看我们这些人，我们这些人叫做外邦人啊，看我们这些外邦人叫做狗的，狗义。我们是人，可是呢，他们看我们就是另外一种人，跟他们不一样，不跟我们来往，不跟我们通婚，因为就觉得跟他们不一样。这是这些犹太人。那反过来，那撒玛利亚人看犹太人呢，说他们有信仰的骄傲。在美国犹太人最多的地方，一个是纽约，再一个是芝加哥，再一个就是这个地方旧金山。所以你们在学校里边，在工作的地方会碰到很多的犹太人。那这些犹太人他们真正很认真的呢，他们在信仰上面很坚持，他们对于外邦人，就是我们这些人啊，也是很不一样。我在芝加哥读书的时候呢，我学校里面有一些犹太人，但这些犹太人呢都是已经信了耶稣了，所以对于犹太的那个背景啊也不太知道。其实犹太人他们最怕的是什么呢？就是关于这个信仰的问题。你平常跟他谈什么都 OK， 可是一碰到信耶稣的话呢，他就跟你要拼命。有两个问题他们不能够碰，一个就是巴勒斯坦人的事情，另外一个就是信耶稣的事情。简单的讲，我们说你要信耶稣，耶稣就是上帝所预备的那个弥赛亚等等，他就回答你一句，上帝没有儿子，就把我们嘴巴就堵起来了。所以我们要从圣经里面来跟他们谈这个事情，真的很不容易的事情。信仰有偏差，耶稣讲说，我们信的我们知道，你们信的你们却不知道。因为信仰就是从犹太人中间出来，但这个其实在很多中国人身上啊，也觉得说我们有点受侮辱。为什么信仰先从犹太人，不是从我们中国人？我们中国人十几亿人呢，为什么不是从中国人？我读圣经，特别是最近这几年，就在那边写《生命记》的注释，《生命记》的第七章跟第九章里面，就是上帝跟这些犹太人讲到，上帝拣选你们不是因为你们族大人多，上帝拣选你们更不是因为你们比别人品德上面有什么好，纯粹是出于上帝的爱，纯粹是出于上帝跟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给他们的立约的一个拣选。所以今天我们看犹太人，有些人说犹太人被上帝特别的恩待，在已经超过100年的诺贝尔奖的颁奖里面，大概其中有1/4诺贝尔奖的得主是犹太人，或者是跟犹太血统有关系的这些人。我说比例怎么那么高？其实犹太人呢，在这个世界上面被人看中，或者是在各行各业里面有这些杰出的表现，也不过就是最近这几百年的事情，以前没有的，以前是被人所排斥的， 以前是被人家所瞧不起的。你去看莎士比亚的作品，莎士比亚作品里面那么多作品中间，凡是提到犹太人都是坏蛋。举一个例子来讲，你也很熟悉的莎士比亚写那个威尼斯商人，那个放高利贷的那个就是一个犹太人，记得那个故事吗？那个细节我们就不讲。在莎士比亚离开我们今天也不过就是500年不到，可是呢在他的心目中间，这些犹太人都是坏人。所以别人怎么看犹太人，犹太人自己怎么看别人，你看到这个在古今中外差不多是相同的，都是不相往来。但是耶稣就讲到上帝他用他自己的方式，就让我们看到犹太人也不是最多人，像中国人犹太人也不是品德最好，我们是礼仪之邦，可是上帝去拣选这样的一个弱小的民族，就显出他的拣选的恩典出来。这是上帝的智慧，让我们没有一个人在上帝面前可以自夸我们是因为怎么样怎么样，没有的，这是纯粹出于上帝的恩典，就是让我们一直追溯到最上面。这是很多人很容易讲到我们喜欢奥古斯丁，为什么喜欢奥古斯丁，中间有一个就是奥古斯丁他所有的神学里面中间有一个常常被人家提出来，就是一切都是出于上帝的恩典， by grace， 要从上帝恩典里面出来，让没有一个人可以自己高抬自己。犹太人之所以那样子的优秀等等这些，是因为上帝的恩典，不是出于他们自己。这是我们读整个旧约历史里面说到，这个人他是品德有缺的人，他已经有5个丈夫，而现在跟他在一起的还不是他的丈夫。你看像这种行径啊，就是到今天也是被人看作是一个惊世骇俗，不太容易被人家所接受的人。今天我们不管怎么样，一般大家都还是一夫一妻，保守在婚姻里面的忠贞，可是像这样的妇人呢，不是。这边我们要稍微提一下，停下来想一想，她已经有5个丈夫，现在有的跟她住在一起的还不是她真正的丈夫。我们就先撇下道德的批评，你就必须看到说他是一个内心里面不满足的人，过去的感情生活都让他觉得不够满足。这是一个心里面很干渴的人，可是他在干渴当中的追求却带领他陷入到更大的错误里面去。这个人在他生活圈子里边他是没有名分的，他是没有保障的，他也是没有尊严的人，他是没有未来的。这个女人呢，她可以跟耶稣谈好多事情，谈宗教，谈传统，谈传统的遗产，说这口井叫做雅各井，就是我们的祖先跟我们在一起在那边建立的。可是呢，包括他的宗教，包括他的传统，包括在这个传统里面所留下的这些的，像这个井，这口井是他们觉得可以骄傲跟别人谈的，都不能够救他，不能够救他脱离那个败坏的生活。他可以跟人谈宗教，跟谈传统，甚至谈敬拜上帝的事情，可是呢他仍然生活在罪恶的里面不能自拔。他的同胞跟他生活在同样的宗教传统里面，每一天饮用同样一口井的水，但是没有一个人能够救他脱离这样子的败坏。他们鄙视他，妇女看到他好像见到瘟疫一样，男人看到他眼睛就带了一些不怀好意的，小孩子见到他可能要用石头来丢他，他跟人家就是不相来往的一个人。他是一个被孤立的人，他是一个被边缘化的人，他是一个自我形象很低的人。 可是主耶稣自己呢，你看到他很谨慎，就选择在户外，在井的旁边一个人来人往的地方跟这个妇女来谈话。耶稣是这边我们看到他身体上面的需要，耶稣累了他坐在井的旁边，耶稣饿了他的门徒到城里面去找食物吃，买食物吃，耶稣渴了他向这个撒玛利亚妇人来要水喝。水在圣经里面很重要，在我们今天也是很重要，所以我们读圣经里面，读到旧约圣经，常常就读到有人就到这个井的旁边来打水，因为你没有水喝的话，可能在旷野干干的地方一天两天就熬不住了，就受不了了。我就记得呢，我带我们教会有35个弟兄姐妹去以色列，每一天早上呢，我都讲两件事情，大家记得喝水，请大家记得检查你的护照在不在身上，检查在包包里面，因为我们团里面真的有人呢，那个包包被人家偷了，那个从里面把那个重要证件就拿走了，那很严重的事情。那再有呢，有一次我跟我们家人去大峡谷，哎，大峡谷真的很好看，你如果还没有去过的话一定要去那边。到大峡谷呢，我们就一站一站就去欣赏那些美景。有一天我们到了那个隐士的那个地方 Helmet Point， 结果呢我们在那边欣赏美景的时候，看到有一个中年的妇人从那个底下谷里面啊，就想走上来，走路蹒跚的，也没有力气了。我一看到她呢，她就讲说她跟她的丈夫就是那一天从那个大峡谷的上面呢走到谷底，然后从谷的下面也走上来。我说那还得了，因为我们带着小孩从那个山上想说，哎，我们也试试看走到那个山谷下面怎么样，结果才走了差不多四分之一英里的路，就看到有一个牌子写的说，如果你要继续往前面走的话，每一个人至少要有一加仑的水，因为我们夏天去地面上面是40度摄氏度，走到那个山谷里面的话要50摄氏度，如果没有带水的话会死人的。所以我们带着小孩呢，看到那个牌子啊，那就掉头就往上面来了。就你看那对夫妻，他们那一天呢走到山谷底下，又从山谷底下走上来，那这个太太呢先上来的，所以我看到他听到他讲这个事情呢，我就立刻跑回车上去，从那个车子后面后车厢里面啊，拿出一罐冰的可乐给他喝，他就立刻就喝掉了。那过了好几分钟以后呢，才看到她丈夫从山下 走上来，然后那个太太就讲说，我这一辈子呢再也不要跟我先生走到山谷底下去，很危险，真的很危险，没有水喝是很危险的。耶稣在这里呢就带领他认识这个，最近讲的是雅各井，请看后面这个雅各井。雅各井呢旧约里面没有提到，只有我们读到这个地方的时候才注意到，说这个妇女就讲到了他们的祖先雅各就在这边取水的，他们的后代也在这边取水，他离叙加城差不多有一英里，靠近基利新山上面的圣殿。这个叙加城就是以前的撒玛利亚，也就是示剑城的地方。这个示剑城呢就是在两边的山的中间那个山谷的地方，是一个隘口哦。北边是这个以巴路山，南边是基利新山，但是北边的以巴路山跟南边基利新山都是高过这个山谷大概300-400公尺，算是蛮高的地方。北边的这个以巴路山呢因为背风，所以山上是光秃秃的一片，南边的这个基利新山呢因为是迎风面，所以迎接这个从海上面来的这些的湿气啊，山上就是绿油油的一片。那这个城呢就是在这个两个山中间的隘口，这个地方就有一口井，在旧约里面没有提到，这边才讲说那叫做叙加，那个地方有一口井， 这个井呢大概有100多尺深，那个水很清凉，非常好喝。但是你要有一个器具呢，用那个绳子这样吊下去啊，打到这个井底呢，你才能够把那个水给吊上来。那个水呢，井水是个活水的泉源。那今天一般的旅行团是不会去那里的，因为那边是撒玛利亚的地方，是比较危险。我第一次去以色列的时候去到这个地方，因为是我的好朋友呢就带我们坐小车来到这个地方，我们就去到这个城，去到这个去家那个井那边。请看下一张图，那就是雅各井。你看到这个地方呢，这个雅各井现在还在。那个雅各井呢，就是上面呢有一个教堂，是一个希腊东正教的教堂，历史上面已经被毁过两次。那这个上面的教堂呢，现在是第三次重建。可能我上次去的时候，他们因为经费的关系呢，只是把这个教堂的这个周围啊墙呢建到一半，上面的屋顶还没有建起来。但是我们如果走那个楼梯下去的话呢，可以到这个雅各井的。但是我们的导游就跟我们讲到，你如果立刻就说我要去打水啊，这个是不好的，你总是要给人家一点那个奉献呢。然后呢，这个希腊东正教的教士呢，他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随便你去打水。可我们团里边呢，有些人很调皮啊，不能是打水啊，还要试试看说那个井到底有多深。所以你看到这个地方有一个打水的那个咕噜，你掉了那个桶子，可以把那个水那个桶子可以慢慢就放到这个顶底下面去。可是有些调皮的男生呢，就让那个桶子呢就这样咻一声就掉下去。然后经过多少时间啊，100多钟听到咚一声，就到那个井水的地方了，然后摇一摇呢就可以打水上来。打那个水呢我们就喝，真的很好喝，非常的清凉。就像说在那个大热天走那么远的路，口都干了，喝这个水真的是很不错。那这是雅各井。我们看下一章，这边讲到井边奇遇。这里有人就问到说，这在圣经里面有没有什么传统？其实有的哦，就请看，把这一页通通都打出来好了，谢谢同工帮忙。在创世纪里面就讲到有几次的井边奇遇，一个是在创世纪24章讲到亚伯拉罕潜伏为之娶妻，在井的旁边就遇见了他未来的这个主人的妻子，叫做利百加。利百加人美心善，不但是给这个仆人水喝，而且打水上来让他的骆驼都可以喝完喝足水。然后第二次我们看到就是雅各了，雅各在井的旁边就遇见他未来一生的最爱，就是拉结。第三次呢，是我们在这个出埃及记里面看到摩西在井的旁边遇见他未来的妻子希波拉。所以你看到在圣经里面啊，在旧约圣经创世纪到出埃及记里面就有这样子一个主题，就是在井的旁边遇见了未来的妻子心爱的人。有人问我说，赖老师你们是怎么认识的，跟我们的妻子你们有兴趣啊，我讲一点我的版本，你们在听他的版本啊。我在大学升2年级的时候呢，大学联考放榜了，就是国内讲说高校啊，就放榜了。那一天我要去帮我妹妹看榜，因为我妹妹呢那年考大学，所以我去到一个报社那边，那个报纸那里呢，因为报纸那个地方他们是新闻机构，最快就把那个榜单就贴出来了。我到那边去要帮我妹妹看榜，就走到那边呢就碰到一个我们教会的姐妹，所以我就很礼貌，我就跟他讲说我叫做赖建国，我在南京东礼拜堂聚会。那他就说我叫做陈新兰，我也在南京东礼拜堂聚会。我们就是这样认识的。不过后来呢，我妻子她的版本是这样，她那个时候18岁，过了18岁生日就考大学了，考完大学呢就等放榜，她到那个放榜的那个地方去等榜单。 但他十八岁生日的时候，他的妈妈呢就买了一朵茉莉花给他。他想说我十八岁了，可以交男朋友了。结果他在那个放榜那个地方正在等榜的时候，就看到有一个人背着书包来到他面前，在他面前站好。我叫做赖建国，是南京东礼拜堂的。那他也讲说我是诚心来，也是南京东礼拜堂的。所以他就跟我们儿子，后来跟我们儿子讲，儿子，妈妈第一眼看到爸爸就知道可以嫁给他。那我们儿子呢就说 good eyes， 好眼光啊。所以那个呢，那个地方就是我们家里面后来称作 good eyes 的地方，好眼光啊。后来那个地方已经变成一个大饭店了，天成饭店。所以都是我们家为了庆祝我们当年在那个地方认识啊，我们到那地方去吃饭呢，就来庆祝一下，带儿子去那个 Good Eyes 的地方。好，再回到这个地方来讲啊，你就刚刚说圣经里面也有一些美丽的爱情故事，所以看到见到利百加，又见到拉结，又摩西见到希波拉。可是再一次呢，就是我们在圣经约翰福音第四章里面看到耶稣在井的旁边遇见那个撒玛利亚的妇人了。可是这一次呢，不再是谈到说在井的旁边遇见未来的妻子这个主题，而是增加转化，一个提升升华，变成在井的旁边就遇见了弥赛亚。不是耶稣是遇见这个撒玛利亚妇人，而是这个撒玛利亚妇人她又遇见了耶稣。好多人也是这样，就为了某些的原因来到教会里面，他就认识了耶稣。那我们为这个也感谢。井边的奇遇就让人在这上面呢，就完全就进入到另外一个层面里面。因为看到人生里面，人心里面最大的需求就是要认识上帝自己。耶稣与撒玛利亚妇人谈到，我们看下一页这边，耶稣跟他说请你给我水喝，这是生理需求的层面。但是耶稣跟他讲说叫你的丈夫来，这是心理需求的层面。第三个，耶稣跟他谈到说要用心灵和诚实来敬拜上帝，或者用在灵的里面跟在真理的里面来敬拜上帝，这是灵理需求的层面。生理需求呢，这我们刚刚已经讲过了。心理的需求呢，说叫你的丈夫来，就是碰到这个妇女她的人生的痛处。有一些事情我们讲呢多是好的，好像说房子大一点，钱多一点，一般人来讲总是好一些，学位多一点总是比较好一些。可是感情的事情上面不是这样，感情的事情上面呢，多反而是一个灾祸，是带给人很大很大的不幸。所以这个妇女你看到她努力在那边追求，追求到很多感情上面的经历，但是没有一个让她满足的，没有一个人能够提升她的地位，没有一个让她心里面真正的可以知道说就有一个确定的把握。这是一个不满足的人。其实在我们很多人，我们也是都有这些的。学生呢，总是会觉得我就少一个学位，在职场上面工作的人有时候会觉得说我就少一个什么专利的执照，有些家里面觉得说我们家里面少一个房间。可是那些都不容易满足，但是内心里面还有一个地方不容易满足的。我有一个朋友是做宣教士，他在做宣教师之前呢，是在银行里面上班的。他在台北的那个一个美商的银行工作，做柜台的工作，所以常常就是有人来这边要存钱啊，或者存款或者提款。有一次他就看到有一个很穿得很时髦的太太，两个手呢都拿着一些的购物袋，进到这个里面来要领钱。他把钱都已经预备好了，然后看看那个太太，就说太太你有地方可以放钱吗？那那个太太啊就讲说，年轻人只要是钱呢总是有地方可以放的。那他呢就加上一句话， 那你心里，那你里面有没有地方可以放耶稣的？那个太太就回答他说，我是基督徒的，我心里面有地方是让耶稣可以在这个里边。那你想到说，奥古斯丁曾经讲过一句话，上帝啊，你创造了我们，可是在我们里面呢，就保留了一个空处，除了你自己以外啊，就没有别人可以来让他满足。这个撒玛利亚妇人追求了那么许多那么许多，但是呢，他心里面就有一个地方是空的，一直是空，一直到耶稣来填满那个空处，他饱足了，他就跑到外面去。那我们看另外一个，这是我们在学一般的心理学啊，就学到有那个马斯洛他的需求的层次。马斯洛是一个犹太人，他就提出人类生需求的不同的层面。最低的层次呢，是生理需求的层面，就是吃啊喝啊等等，要能够休息。第二是安全的需求，就是讲到人这个被肯定。第三个呢，社交的需求，在社会上面跟人有好的交往。第四个呢，尊重的需求。第五个呢，自我实现的需求。第六个呢，有的时候没有讲，那后来再加上去，就是超自我的一个实现。你用那个撒玛利亚妇人的话呢，差不多可以对照起来。我们就请同工再按一下，把这页再打出来。这个撒玛利亚妇人，她到井的旁边来打水，是要满足生理的需求。她选择要进入婚姻，要有男女的爱情，这是安全的一个需求。她渴望得到爱情，这是社交的一个需求，得到社会上面的肯定。他跟耶稣谈到祖宗的信仰、敬拜等等，那个是让耶稣对他有一个尊重，他有一个尊重的需求。你看到我也是有一个很宝贝的东西让别人来尊重，但是当他认识耶稣以后，他就把那个水罐就扔在旁边去，他就跑到城里面去说，你们来看，有一个人他把我受来的事情通通都讲出来了。他不再怕别人知道他过去那些不光彩的事情，他最愿意的就是来宣扬他已经认识了耶稣，得到了主，他整个人不同，他努力的传扬耶稣基督，这是一个不同的人。愿上帝呢也赐恩给我们大家，从这里面可以看到好多好多宝贝的事情。请看下一页，生命的转化。你看到他因为身体的干渴来取水，却转化成为留下那个水罐子。他心里干渴羞于见人，却转化成为勇敢的为耶稣来做见证。他灵里面干渴跟人谈敬拜的事情，可是呢，现在转化成为引导人来归向耶稣。这是一个被福音真正转化的一个很明显的例子。我要讲一个人的见证啊，请看下一页。这个人称作渊田美津雄，这是在日本海军的航空兵，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曾经率领日本的飞机去偷袭珍珠港。好多年前有一部电影叫做《珍珠港》，有没有看啊？那电影拍得很精彩的，那就是以这个做背景。那我为什么讲他呢？因为这个渊田美津雄，他后来信耶稣了，他到台湾来布道。他在1949年的时候信主受洗，1966年的时候就成为基督教的布道者，到世界各个地方。而我自己呢，就是在1967年进到教会，而在夏天参加的第一个布道会就是这个渊田美津雄他带领的布道会。哇，那个时候真的是在我们教会里面啊，连续四天，每一天晚上教堂里面挤得满满的，然后院子里面呢也都排满了椅子。我们这些高中生做的事情是什么呢？就是从教会的二楼把那个长条的板凳就搬到这个楼下，让这些人来坐，院子里面挤得满满。所以那几天我仔细的听看他，再有人也晓得说，我们这种男生啊，在中学的时候对于战争啊什么这些都是很着迷的。我在那个时候呢，最喜欢看的一些书呢，包括第二次世界大战秘史， 就是讲到这些各种的战争那个这些事情，中间又提到珍珠港偷袭的事情，所以对他的名字也很熟悉。而那个时候呢，竟然他到我们教会来布道了，那我教会的辅导就带着我呢，就到教会外面去啊，好多地方我们就贴那个海报。那个时候没有说像现在这种电子的，我们就是到各地方去，在人来人往的地方呢，布告栏上面我们就贴那个海报，一张一张贴，然后晚上来参加这个聚会。所以聚会里面对他的那个见证啊，有印象很深刻。那是我参加的第一个大型的布道会，我就记得他讲他自己怎么信耶稣。他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就变成战犯，要接受审判，要受刑罚的。可是在这个集中营里面，他就接到了一份传单，是一个女孩子写的传单。这个女孩子呢，就写她爸爸，她的父亲是一个美军，她的父亲在菲律宾那边跟日本人打仗，就被日本人就给打死了。其实是日本人把她给俘虏了，然后把她后来要枪毙。这个消息传到家乡里面去，当然是让他们全家都心碎，所以很恨这些杀他父亲的人。可是后来呢，又听到他父亲的一些同僚就把一些消息带回来，他的父亲是怎么死的呢？就讲到说他的父亲在要被日本人给杀害之前，就跪在地上向上帝祷告，上帝啊，求你赦免这些人，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就让你想到说耶稣在十字架上面的祷告，赦免这些人，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所以这个女孩子呢，她就整个改变了，她要到日本去向那些杀害她父亲的这些日本人来传福音。所以那个福音单张就在那边，一张张就在那边发给这些在战俘营里面的这些日本人。这个渊田美津雄他就接到这个福音单张，他看到以后他心里面就很感动，说竟然有人不计前嫌饶恕我们暂时的罪恶，而且向我们要来传福音。渊田美津雄就这样子在1949年他就信了耶稣。到了1966年那个时候他已经60多岁，我现在想想，大概就是刚好我今年这个年纪，1966年他64岁，他就蒙上帝的呼召，做一个基督教的布道家，到世界各个地方去为主来做见证。他怎么信耶稣的？我们听他讲哦，说实话那些种我真的很着迷的，就让他怎么打仗，怎么样的丢炸弹去轰炸珍珠港，怎么样的在中途岛战役的时候呢，日本4艘航空母舰就被美国的轰炸机给炸沉了。我那个时候是中学生啊，对这好着迷啊，看那个中途岛战争的那个故事啊，就看那个航空母舰就在那边转弯要逃避，那是我看那个书上写的。但是那次听他讲呢，他自己讲的，他说我们在那个航空母舰上面就看到美国的那个空军的飞机从上面丢那个炸弹下来，用他自己的话来讲，那个炸弹就好像丢到我的肚脐一样，这4艘航空母舰就被炸沉了。那也是整个太平洋战争的一个转捩点，从此以后美军就站到上风的位置，日本呢就落居下风。当我听到他讲到在生死存亡的关头，他想说哇，我的命就要没有了，那个炸弹就要炸到我的身上来了。可是后来上帝竟然让他命存留下来，而且在大战结束以后他还活着，他看到那份传单，他信了耶稣。直到1966年他64岁的时候，他就蒙召做一个基督教的传道者，到世界各个地方去传道。最后一天他就讲到说，他也到珍珠港去传道了，向珍珠港那些美军来传道。他讲完他布道的信息以后，他就问这些人，你们相信有世界末日吗？那些美国的海军说，我们相信，我们是美国海军的潜艇的官兵，我们的手只要按到那个按钮，这个原子弹就发射出去，整个世界就通通掉在一片火海里面就灭亡了，我们晓得这世界有一个末日。 就约念美英雄就向这些人来布道。你看一个带领轰炸机去轰炸珍珠港的约内美金雄，竟然向珍珠港这些海军官兵来传道。但是上帝也借着他去带领好多人去信了耶稣。他好像是撒玛利亚妇人，他就到各地方去为主做见证，这些人也就因着他的见证就信了耶稣。所以圣经里面讲说，撒玛利亚妇人呢，他去传了，好多人就因着他缘故就跑来找耶稣，他们请耶稣就留在他们那边几天。以后他们就跟着撒玛利亚妇人讲，我们以前是因为你在那边传道，现在我们认识耶稣是我们自己听他就得着了。愿我们每一个人也都是得着耶稣，真正做我们的救主。最后有一个生命转化的一个祷告，我还是邀请大家，这是我这几年讲到呢，我就养成了一个习惯，在每一次预备讲章结束的时候呢，最后有一个自己对上帝的一个生命转化的一个祷告。哦，对，那个有同工就跟我讲了说，我们有一些弟兄姐妹啊，想要我这个 PowerPoint 档案，没有问题。我今天早上已经把我这两三天呢，所有的档案通通都给他了啊。如果你们如果要的话，跟同工要就可以。这样可以吗？哈，你们可以拿去用，没有问题。好，我邀请大家跟我一起来，我们来念一下，当作我们对上帝的祷告。来，请。主啊，你是神的独生子，竟专程来找我。主啊，你是活水的泉源，使我永不干渴。主啊，你是上帝的先知，显明我的本相。主啊，你是弥赛亚基督，救我脱离罪恶。主啊，你是世人的救主，请来住在我家。或者你先讲说，主啊，先请你来住在我的心里面。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亲爱的主，感谢你，在我们自己扪心自问的时候，我们许多人也都会看到我们内心里面有一个空处，是除了耶稣基督自己以外，没有任何其他人任何其他事情可以让他满足的。不管是金钱，是地位，是学位，是我们的财富，甚至我们的儿女，我们的婚姻，但是唯有你自己来，让我们内心里面这个空处可以得到满足。愿我们在追寻过程当中，虽然曾经犯过一些错误，找到一些不是真正的，但是感谢你，你仍然赐福给我们，让耶稣来找我们。说当我们在那边觉得说做见证是我们在那边找耶稣，其实是你自己在那边先找我们，你自己在那个井的旁边已经在那边等候那个撒玛利亚妇人。主啊，感谢你，我们遇见了你，有你对我们说话，提醒我们内心里面真正最深最深的干渴，最深的需要。主啊，你进到我们心中，让我们心里面永远不渴，让我们心里面可以有活水的江河涌流出来。愿主赐福我们大家，在这样子的恩典当中，真正的就打开心门，接受耶稣做我们的救主。不但是赐福给我们这一个人，也赐福给我们的家，全家都归主，更赐福给我们整个城都归向基督。在你的恩典里面，愿主赐福我们，赐给我们都有这样的一个渴慕的心，也得到你给我们活水的泉源，一直涌到永生，永不干渴。这样祷告祈求，奉耶稣基督圣名，阿们。好，谢谢各位。